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多年之前呢，文化口丁茶邀请过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京剧艺术家，中国南旦的领军人物牟元迪先生哈，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他和京剧的渊源，还有和京剧的故事。没想到呢，就是那一次采访，在这个二次元青年非常集中的哔哩哔哩，我们叫 B 站哈，还是火了一把。所以今天我们又为大家邀请到了定居在悉尼的原中国北京京剧院国家级演员吴燕女士。想到这么的年轻，今天视频看到啊，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和京剧艺术有关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吴燕吴老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何佳。两位早上好。
早上好。
好，心里
首先请何佳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也请吴老师给我们的 SBS 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呢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何佳，我这边做了一个澳洲云课堂的一个平台，就是希望把澳洲的这边非常有才识、非常有能力，还有藏龙卧虎的这些华人都找出来，大家可以通过平台去分享自己的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所擅长的一些东西，能让更多人能够获取，通过平台，通过在线的这种渠道，可以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可以学到自己想学的这些内容。
那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大家好，我叫吴燕，我是原北京京剧院的，前是青年演员，从小呢学习京剧，九岁呢进北京戏校，学了九年，然后后来又去中国戏剧学院上大学。我来到澳洲其实已经快20年了。澳洲以后呢，我后来又转行学了会计，那么做会计工作也差不多做了10年了。现在呢，我也是这个云课堂的一名讲师，在线上或线下呢，也有在教京剧表演和这个唱腔。
所以大家一听我们两位的介绍，就知道为什么今天邀请了这样的两位嘉宾。吴老师很谦虚说自己是原中国北京京剧院的国家级青年演员吴燕，其实现在依然也非常的年轻。今天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上次跟何佳聊天聊到哈，何佳就说没想到在文化生活这么丰富的当下，大家可以唱 K、上网刷剧啊、打游戏，什么都有，但是依然有人还对京剧抱有极大的热情，学习京剧。比如说在云课堂上，吴老师的京剧课程就这么的受欢迎啊。那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您到澳洲20多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网上开始授课，给大家教授京剧呢？有多久了？
网上教京剧呢，还是要从去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没事干嘛。后来那个何老师呢，是我，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认识，就是朋友了。何老师就找到我说，你想不想在网上教教京剧？哎，我觉得想法挺新颖的哈，也觉得挺好的。但是当时呢，也没觉得能有什么反响或有什么希望哈，但是通过一次公开课，然后呢就是当时公开课就是蛮多人的，几十人嘛，然后在公开课上参加完以后呢，就有4-5个人报名，然后就这样呢，这个网上公开网上的这个教学就开始了，其实才不到1年时间。
这个学生的来源它主要是在澳洲，我们说线上的啊，是澳洲还是海外的为主呢？
都有，我有中国的，然后也有澳洲，有咱们悉尼的，也有墨尔本的。线上我才知道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其实哪里的都可以招到学生。比较意外的，比如说像招到一个墨尔本的学生，她是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可能是80或90后，对，上海小姑娘，她来到墨尔本呢，他们是移民不久。她说在中国时候就很喜欢京剧，然后到这边一直想继续学京剧，后来也是通过云课堂，她发现了我们的课程，哎，然后一直在跟我学。
刚讲的哈，这个移民到澳洲也很久的这样非常年轻的一小姑娘，那您的这个学生主要是比较集中在多大的一个年龄层啊？
年龄层非常广泛，小到10几岁，大到70岁，70多岁，那就是每个年龄段都有。因为京剧呢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没听过或者没了解过的，你可能觉得它就是挺 怎么说呢，挺古老的哈，或者是对你不是很贴切。但是呢，一旦就是说你想去了解，或者你了解了一点点，或者你学了一点点以后，它是非常非常就是入迷的。我们说洗迷就是这样的，它不会说因为其他的一些东西把它就是带走，它是不会，它是如果它喜欢京剧的话，它会一直就是迷这个艺术的。
就是京剧艺术它对人的这个粘合性很强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吴老师，以前我知道您是唱青衣的，青衣花旦，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流派，比如说有王派，还有说梅兰芳的样哈，梅派，程砚秋的唱应该是程派，还有包括徐派，很多流派。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属于哪个流派呢？
我是这样哈，我们那时候在戏校的时候，就是当小孩一到学校以后，他其实是不归流派的，每个小孩他都学各个行当的，就是各个就是流派的戏。然后呢，也不是非常强调流派，但是到了剧院以后，可能自己慢慢就归派了。那么我其实在戏校的时候呢，我的一位老师他是尚小云先生的弟子，所以我学了很多上派戏。
上派，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校长，那时候北京戏校校长就是孙玉民老师，所以他呢是荀慧生的弟子，他是荀对，然后
的传人。
对，孙校长呢又教了我很多的荀派戏，所以呢就是上派、荀派，那么梅派，其实也有很多梅派老师了哈，也学过梅派戏，所以就是各个流派都学过。然后后来到了京剧院以后呢，就主要攻上派和这个梅派这几个。
哦，所以在京剧里面，我觉得流传也很有意思哈。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旦角儿和青衣哈，各有各的特色。刚才您讲了您很小就进戏校去学戏了，当时我记得我跟牟元迪在聊的时候哈，他就提到他是小时候呢，老师到少年宫去挑，看你这个扮相啊适不适合，您也是被挑中的嘛？因为我知道其实京剧舞台表演嘛，他对其实人的这个五官还是形体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是的，我是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在那个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些老师到我们课堂去。当时选的他们是北京昆曲协会的昆曲老师，当时就是培养一些这个昆曲的这个小苗子，所以我当时被选中了。那么是在这个北昆的一个老师的这个教导下学昆曲，那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参加了一个北京市京昆大中小学这个京昆汇演比赛。那当时这个比赛评委有我们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校长，然后呢我当时是得了一个第一名。然后那个北京戏校校长就到后台就找我妈去，他说你这个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昆曲这个下来这个演的当时是思凡，因为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思凡是昆曲重头的一个。对，然后我们校长们说我们学校正好招生，你要不要让带他来那个试一试啊，来考考戏校。然后我妈当时呢就觉得也可以，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呢就带我去了。当时我去戏校的时候，他们已经是那时候戏校有三层面试，就是一试、二试、三试嘛，那时候已经是二面了，就是第二次面试了。然后呢应该校长他们已经都就是内定了，然后就对，然后就这样就上了戏校了。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何家这边在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提到了和何家呢是朋友。何家，你第一次知道吴老师原来最早哈是学京剧唱京剧的时候意外吗？因为哎，其实看外形真的挺漂亮的，就是说演员应该不大会觉得诧异是吧？
其实认识吴老师挺有意思的，应该最早应该是2017年，那时候我要就是帮助阿里巴巴要拍一个广告片，所以需要一个就是京剧世家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之前是对通过其他的朋友其实找到吴老师的父亲，是不是？对，然后知道吴老师父亲是这个京剧的票友，也是唱了很多年啊，然后到他们家以后发现，哎，吴老师也是，吴老师的老公也是，全家都
是
那个
京剧世家了，其实相当于啊资深票友到专业演员。
对，然后吴老师家里也贴了很多以前演出的照片啊，就是穿着整个行头的这种照片，演出的剧照啊等等等等，就非常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所以当时对，当时拍完片了就觉得，哎呀，好难得呀，真的是很难得，因为很难在澳洲碰到这种真的是科班出身的这种京剧世家，而且全家人都是。但吴老师的她的老公，跟我家其实跟我老婆其实早就认识，是同事的关系，也是后来才知道。
有
对
缘。
对对，真是缘分，就特别巧。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早就认识，本来就是熟人。
就这个世界
然
太
后
小了。
对，然后当时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一看吴老师的，当时吴老师出演了就几秒钟的一个小小的戏份，几
是
秒
哪一
钟，
段
但
儿还
是
记
好
得吗？
像是。就是演这么一个女儿的角色，帮助她父亲找一个京剧的一个行头，这样一个小小片段，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能看出，哎，这个绝对这是练
专
过的，
业的。
这是不一样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从眼神举止这种形态都一看就是练过的啊。然后去年我不是做这个澳洲云课堂，其实就跟吴老师聊了聊，其实当时。我心里说实话啊，也在打鼓。我心想，谁会在澳洲去学京剧呢？是不是？大家要学京剧，那北京那么多名角，那么多大师，就直接去北京去学就好了，或者从北京去国内找一些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专家去学就好了。谁会在这儿学呢？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是打鼓的啊，这是实话。那我就跟吴老师说，咱们就试试吧。所以我们就开了一节那个直播课，直播课我们是收费的，但真的是没有想到，应该是来了三四十位，
就第一堂
来了
课
三，
对吧？第一
对，
堂
第一
直
堂
播，
课，对，我们都抱着试试看的这种态度，真的来了三四十位，其中有很多还是从国内来的，但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大家当时是就是付费去听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比较少，看直播，然后当时吴老师讲得非常好。讲完以后，马上就有好几位学员就直接报名他的10周的这种小班的课程。
哇，直接就下单了，下
对，
大
直接
单。
就下单了。对，10周都是在线教育。我还真的是很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这几位学员学完10周以后，他们又报了10周。
说明课程体验不错，人家才
哎，
愿意继续
对
学。
对。然后我也跟吴老师一些学员私下沟通过，他们说：“哎呀，教得太好了，他们现在可以唱。”自己去唱几段了，而且
那挺
唱的
好
都有
的。
模有样
你
啊！
学了吗？当然就要展示给别人看，你有，
哎，
要不
对
然
对
学了
对，
以后你自个儿自然有如锦衣夜行了。这个毕竟也是要下功夫的。刚何家
对，
提到，就是说第一次到吴老师家，看到那家里摆的那些照片，可能家里弄不好还有一些行头，都挺惊艳的。然后就说那个唱的呀，那个身段很惊艳。但是这就提到咱们京剧当中一个唱念做打，这让吴老师。在就是青衣当中，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王耀清老师好像还加了一个舞，就舞蹈的舞，叫唱念做打舞。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有没有顺序？我们把它颠过来，可以啊，比如说做大念唱、做打念唱舞，或者是舞打做念唱，还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京剧演员，也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顺序？首先，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入戏校，最基本的就是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弹腿功。这个是无论你是唱青衣，你甚至唱老旦，都要去练的。弹腿功，然后这个把子功，然后还有这个身训，然后就是这些是每一个小孩都要去学的。那么之后再归你，比如你是学青衣的，你是学花旦的，然后你学老旦的，然后再去每一个课堂去学不同的剧目。其实对最基础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练这些呢？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演员，因为京剧它是一个。以歌舞的形式来讲故事这么一个形式，所以呢，你要上台去表演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这种形象和，对，所以呢，基本功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剧呢，又和其他的像那种话剧啊、舞台剧啊就不同，因为它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把所有的生活中的这些动作呀、这些东西，它都夸张化、艺术化，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有规律的。比如说像这种手眼身法步，对吧？然后像这种，对，然后像你这种在舞台上的这种，比如说身上的上下身协调性，对吧？这些需要通过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来练出来的。所以 一个京剧演员，其实说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听大清老师说，培养一个京剧演员非常的不容易，而能真正就是说出来的又真正的是少而更少，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基本功最重要。然后你刚才说的唱念做打舞哈，这个几个唱呢，唱是顾名思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因为每一个学京剧的就是无论是专业啊还是业余来说，他其实被吸引的还都是从唱腔开始。这个唱腔你就是就是京剧，所以就特别的那个就是有代表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区别哈，专业演员和这个业余演员的区别就是唱腔可以，业余演员可能唱的有的比专业演员还好，但是说他们的区别就是一到舞台上以后，在台上的那个就是动作呀和台的我们说是一招一式也好，或者那个范儿，就这些东西对一看就能看
起个份儿。
对对对，就是专业演员受过训练的和普通的就是票友或者是戏迷也好，不一样的区别。对，
刚刚讲很有意思哈。所以说为什么您刚刚提到，其实梨园行里面有一句就是老话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哈，就可能这个眼神当中唱腔当中要求就比较高。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童子功应该是蛮苦的，作为群众的一员呢，我也有一颗非常八卦的心，就是我觉得当时您小时候练童子功，那真的我能够理解，因为包括袁迪也说过就特别特别的苦，他说最苦的是戴那个头套啊，勒得他想吐，那个是最难过的一关。然后我在想您练童子功，那个身段练过和没练过的人肯定是有差别的，这个有差的。比如说您小时候去学校读书，或者说自己肯定像我们这一辈儿吧，都有一些表兄弟啊这个堂姐妹啊这种之类的，哎呦，他们会不会羡慕你啊，身段真好。因为这个可能练功练到最后就像那个电视连续剧这个徐帆演的那个青衣一样的，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把剧中一些，比如说有时候嫦娥啊贵妃醉酒，就会把有一些人物会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这种身法步行啊你的身段啊可能多多少少对你都有一些改变。所以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一些男同学可能他是学戏的，那女同学也很羡慕，有没有这样的？
是的，因为我一到就刚上技校以后嘛，然后还回到我的那个以前的小学去啊什么的，然后我那些同学都特别羡慕我哈，然后跟小学同学一起他们都说哎呀你到技校啦什么的，哎真好什么的，腿一踢就能踢得上哈，然后一般
又还就到京官是吧。
对对对，但是其实小时候就像你说的练功真的是特别苦，你想那时候9岁10岁的小孩哈，我那个时候是从来没离开过家，然后呢就是一下就住校了。住校之后我们那个年代哈，88年左右那时候还是6天工作制，所以要在学校待6天，周六的下午才能回家。就是这样，就是一下就离开家了，那时候我特别不适应，然后就整天的就是那个哭以泪洗面那种，可惨了，我那时候觉得我。然后就天天去那个传达室给我妈打电话，虽然有的时候我妈下午那个有的时候晚上哈还来看看我什么的，但是哎呀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太痛苦了，再加上练功又苦啊。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嘛要腿功，就是因为我的柔软度腿还可以，然后那时候练腰功，哎呦真的是受不了，就是老师
断了是吧，
对，那个撅腰啊就让你贴在墙上，你腿就是不能再往前挪了，然后把你腰窝下来要够那个脚后跟儿，
我天，
然后
折叠起来了把人，
对，就你这个贴贴在墙上以后不能动，然后腰又弯下去遮着那个就是够那个脚后跟儿，特别的痛苦。然后我有早饭可能吃的多了一点，然后又把那个板带啊，就是板带就是系腰上的硬硬的那个就是像腰带一样的，有点紧，然后呢老师给我窝腰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是真的喘不过气来了，但老师也不管你，他就一直让你在这耗着，然后我就不知道也受不出来，结果我就休克了，当时都吓坏了，然后就我真的就是好像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哈，但是后来醒过来以后看所有人都围着我，然后都那种惊奇的眼光就是看着，哎呀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可恐怖。然后后来老师说哎呀说那个你没事吧，我说没事，老师说你是不是那个腰带系太紧了，我说对，我说早上还吃多了点儿。就是那样，就是很害怕，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同学 就是练翻跟头哈，从三张桌子上然后那样翻下来，然后有的同学真的就是不小心，就是在老师看着的时候没事儿，但有时候晚自习我们就要自己练。那有些动作呢是不可以自己，就是没有老师在保护下的时候练的，就是你还没掌握。但有的小孩淘气，他可能就自己就去练去了，结果真的是有同学呀、把胳膊呀踹破折了的呀什么的都有。
哎呀，就上刚才您提到这个勒的休克的这个经历，我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
忘不了。
很有趣一点，您提到您到澳洲还从事过会计的工作哈，从事会计的工作和从事艺术工作，这个其实哈差别蛮大，因为你从事艺术工作唱京剧，你每天得练功啊。然后做会计呢，你可每天跟数字打交道，你得经常久坐在那儿，怎么样维持身材？我这个觉得挺感兴趣的。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身材上的这种通过练功来维持身材，然后通过饮食来维持身材，有吗？
对，因为从小就是练功嘛，然后有这个习惯养成了，所以呢，对于我来说，现在我虽然不练功了，但是我很喜欢运动。我每周然后最少要有三次运动吧，是这样。但是你说您说的那个，就是之前我做会计做十年，那十年真的没有，基本上没什么运动，可能也就周末啊偶尔就是跑跑步那种。但是呢，就是像就像您说的，真的会计这个工作跟我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开始呢觉得挺好奇的哈，然后那个当上白领，然后觉得还挺美滋滋的那种。后来就是做着做着就觉得，哎呀，朝九晚五那种，就觉得，不是我喜欢的那种，这个叫这样，你知道吗？所以我是真的，我已经是从一九年四月的时候，其实我就辞职了，
还是回归到京剧艺术了是吧？因为前面也提到，就京剧就是你一旦扎进去了，你就会喜欢上它，和它的粘合度就特别的高。所以现在在网上授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了了您的一个心愿哈，继续能够从事以前的工作。可能就像您说的，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在墨尔本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哈，在网上来跟您来学京剧。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我看到真正特别喜欢京剧的这个人啊，和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哈，我是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可能我会不太就是计较这个费用啊或怎么样，如果他真喜欢我都是真的开心的去教。就是也是一个传承嘛，我觉得。对，要把京剧艺术哈，然后应该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我们这个时间哈，没想到过得这么的快。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哈，当你可能聊天没那么愉快流畅的时候，你觉得啊希望尽快的结束，然后有时候觉得特别轻松的话，再一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但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通过网上授课的话，能不能够有机会发现到在澳洲有一些京剧的好苗子呢？
是的，因为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学生哈，11岁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妈妈带她从北京来到悉尼这边就是定居了哈，然后她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学过在少林宫啊什么的，她所以她到这边以后呢就一直在寻找就是专业京剧老师，因为她觉得好像因为在那北京就是很多专业老师了哈，所以他也见过什么样的水平，所以一直他也没找到。后来就是通过朋友找到我，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真的是嗓音很好，就是能够听出来他有这个京剧的韵味在里面，就是声音带，就我们叫挂味儿，就声音挂味儿。他也是在跟我就是我们是在一直他在跟我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能够找到这些苗子。对，如果他真喜欢的话，我觉得只要他喜欢就是能够把他怎么说呢，就是雕塑出来。
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邀请到吴老师还有何佳参加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觉得有关京剧的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再找一点时间来继续，我们可以聊聊延展出来的一些其他话题。非常感谢两位的时间哈，很愉快的这个一个交谈。
谢谢，谢谢心底，
谢
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